听众朋友们好，根据中国官方消息，61岁的大陆著名意见人士、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因病于7月13号在其接受保外就医的沈阳医院逝世。刘晓波先生不幸离世的消息也立即引来了来自他生前好友和全世界各界人士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和哀悼。法广也在第一时间请来了刘晓波生前的朋友、同事和一直关注中国人权的代表人物，来为您介绍一个他们所认识的刘晓波，以及他们对这一噩耗的回应。首先，现侨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现任会长廖天琪女士，在过去通过工作和刘晓波先生有过密切的联系。在谈到他们两人曾经联系时，她说道：“
我在80年代的时候就已读到刘晓波写的一些文章，还有特别是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写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那本书。然后他在天安门运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也是让我非常的钦佩，因为他的冷静如果是没有他和另外四君子的这一些努力的话，我相信死伤的人会更多。那跟刘晓波直接的接触和联系是到了2001年，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劳改基金会工作，我们有两个网站，一个是劳改基金会的网站，另外一个是中国信息中心的观察网站，我们邀请刘晓波作为我们的作者。2008年被逮捕的时候呢，这8年之间，我跟他经常有联系，几乎是每个星期都有通话。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常常在 Skype 上面跟我和其他的编辑谈论一些问题。有一些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邓玉娇，比如说有一个按摩女孩子，她用剪刀刺死了一个来按摩的官员，还有比如说杨家杀人的事件，我们也在 Skype 上讨论。所以我跟刘晓波在这种上的联系，使我认识到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非常有个性的，非常情感澎湃的一个人。但是呢，由于他的聪慧，他的这一种热情，他把它转变成一个非常理性的一种文字和一种表达的方式表现出来。从个人来说，他是个非常可爱的人。我在 Skype 上面跟他通话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他有的时候抽烟的声音，我也听到刘霞在后面跟他说话，或者刘霞给他端了一杯茶，端来一碗粥什么之类的，他就大声的一边说话一边就喝他的汤，这么一声，我听他的声音就可以感觉到他这个人，可以感觉到他的这种很潇洒的、很奔放的一种性格，就是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人。
同样自上世纪80年代就认识刘晓波先生的著名艺术家艾薇薇先生说道：“
我和晓波应该是1989年3月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时我在纽约，89年3、4月间，他是在作为哥伦比亚的一个访问学者来了纽约，来了以后我们就联系上，然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吧。很短的一段时间，马上这个广场的学生运动就爆发了，那他就回到了北京。小波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人，他是一个比较乐观、喜欢开玩笑，但是呢又有着很坚强的一个信仰。他具有很强的这个智商，但同时呢又不急不躁吧，愿意付出，愿意做出牺牲，同时呢也自我感觉蛮良好的一个人。
那我们今天也知道了就是刘晓波先生的不幸去世，您对这一事件有什么反应吗？
我觉得刘晓波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情会这么突然的发生，因为他从判刑以后已经有8年多的时间，再有2年多就出狱了。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啊！我记得他审判那天，我去了呢法院的现场，没想到这么一下子8年多就过去了，然后今天他就已经去世了。每一个人呢都非常震惊，无论是他的朋友啊，或者知道他的人。晓波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平和的，来说出自己的观点，希望这个社会有所变革，有所向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发展，那么是对中国寄予希望，但是呢却遭到了这么严酷打击，最后 向他送进了坟墓，而且这个整个的过程都非常的让人充满着疑惑和不解。
同样自上世纪90年代就认识刘晓波先生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潘明孝先生说道，
方面他是很勇敢的，敢得罪这个政权，可是另一方面他也不是很极端的啊，他还是想找一些比较实际的方法去淬金他的那个使命的，就是在中国一个比较民主比较自由的一个政权，就是很悲哀的，我见到他还在医院里面的那些照片和视频，很难想象的，我觉得哎呀，我真想等两年就我再跟他去聊天吧啊，当然是要面对这个事实。除了悲哀以外，那当然也有一点生气、愤怒，觉得完全是一种冤枉。他没有犯过什么罪，这样的人很优秀的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生存？这个我真的是不能接受的。
对此，廖天琪女士宣称：“
我非常非常的难过，虽然这个并不是突然而来的。”其实好些天以来，所有的朋友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在担心着最后这个事情还是会发生。我们还是抱了一个希望，是不是他最后的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呢？因为我们知道他虽然这么病重，任何这么病重的人其实都不想动了，对不对？但是他还是提出了他的愿望，他是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国家，他希望到一个自由的国度来。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想把刘霞，他最挚爱的妻子和刘霞的弟弟刘辉带出中国来。我相信以前他刘霞怎么样忍受这个痛苦都还有一点点的能力来承担，那因为那个时候小波还活着，现在小波离开了这个世界，刘霞他怎么还能够承担这种孤独呢？所以这是小波最后的愿望，而我们每个都跟他一起期待着他的愿望能够实现。小波在法庭上最后陈述说，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很多很多人包括我，刘晓波不是死于肝癌，刘晓波是被谋杀了，而且他们还在继续谋杀，而且这个谋杀不只是对于刘晓波，对于一切追求自由的人，追求言论自由的人。
您认为在他的一生中，最应该被后人记住的是什么呢？
他最应当被人记住的是他的勇气和他的诚实。他的勇气表现在他虽然知道写这些批评性的文章，包括最后的淋巴腺脏，他知道这些文字会给他带来怎么样的灾难，他会失去他的自由，甚至于失去他的生命，甚至于失去他比他的生命更重要的他的妻子的自由，大家都应该记得。而他的，我最近又重新读了一些他的以前的文章，当然只是挑选了几篇。他的文章里面有这么多的智慧，有这么多的理性，面对暴力的时候，他依然抱着一种平和的心理，而不愿意用暴力。他不像我们这样的普通的人，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如果有力量来反抗，我会用一切的力量会反抗，但是他还是保持他的理性，保持他的宽容的心理。另外的话，他的文章里面充满了各种智慧，对于中国的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和政治上的问题，比如说改革的问题，他都有非常深刻的见解。
对此，艾薇薇先生也提出，
我觉得小波在很多方面是值得被记住的。第一，他是一个集权社会产生出来的一个优秀的反抗者，理性，那么他同时呢又是一个不温不火的持续的而且很坚持的有韧度的这么一个反抗者，那么无论是他的知识结构和他的这种情操吧，都非常具有人文色彩，所以他的这种坚持和他对理想的这种追求呢是非常值得表彰的。那么他的死亡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对中国来说，因为中国政府将他的最优秀的思考者不断的放进监狱或者是说驱逐出去，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对中国 未来的发展是一种断绝了自己的后路的一个做法。
而潘明孝先生接着说，
我觉得他又是一个知识分子，就是他的思想很丰富，研究过很多很多理论，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要做实际的事情，要有一个政治的影响，而且呢他一直都是搞和平的活动的，他的那个组织能力很强啊，比方说淋巴巷，可以说淋巴先生是他最成功的，就是派国安部完全不知道了，他突然有303个人就签了一个杠铃。当然他不一定是每一次有一些什么，不是每一次成功的，有时候失败了，所以他是比较全面的一个人啊，一方面是一个有知识的啊，有思想，另一方面就是有胆子，比较勇敢，还有另一方面他是有具体做事的才能。
最后的问题就是说，关于他的去世和他家人目前的情况，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觉得虽然没有给他个人自由，那至少应该现在给他的妻子自由。很多人都觉得完全没有理由，就是柳霞完全软禁到这样一个地步，是一种愿望，是完全是侵犯最基本的人权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让柳霞完全自由，他想做什么，他想去哪儿，就是应该听他的。
艾薇薇先生也提出，
我觉得他不幸已经离开了，但是呢，很多很多中国的律师和维权者，刘晓波有同样理想的人仍然在监狱中，那么他的家人，这个刘霞也还是在一个严酷的一种监控当中。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本着道德和基本人性的这种态度，能够释放这些人，让他们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做人的尊严。
同样，廖天琪女士表示，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刘霞的状况，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到刘晓波去世以后，这个政府会对他的妻子进行怎么样残酷的一种隔绝和一种打击，因为刘霞显然是就是最后一段时间能够跟刘晓波直接接触的人，她是他的妻子，我相信晓波也跟他说了一些话，说了一些他对别人不能够说的话。当然我没有办法判断，我不知道他最后是不是真正他们两个能够完全单独不受监控的在一起，但是我相信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刘晓波也还是对他说了一些话，那么这些话可能是要求他对外面的世界讲的，那么这些话刘霞都存在他的心里面，这些话是这个政权不愿意刘霞放出来的，因此可见这个政权会对他进行怎么样的压制和隔绝。所以我们现在在悲痛之余，必须尽一切的力量营救刘霞，也就是保存刘晓波的精神遗产。
以上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要感谢廖谦女士、艾薇薇先生和潘明孝先生接受法广采访，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